弟兄姐妹们平安。站在这里还是有点紧张哈。非常感谢姐妹的带师啊。我们的确要寻求神来更新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完美主义。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好像十分有点难，那9.8分怎么样？我们会觉得说，有人可能会讲说，我就是要有一个完美的生活，我会憧憬很多很美好的事情，然后我会努力去奋斗，为了这个目标，我要加油。不单单是做一个完美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可能说，我要做一个完美的基督徒，我的生活，我的所作所为，我的表现，让人一看，哇，这个人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是不一样。那有人可能就说，那边风景独好是吧，高处不胜寒，我差不多8分可以了，我不一定要10分。那其实我们首先来想一想什么是完美，我们大家可以先想一下，或者说我所期待的完美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们知道我们或多或少从我们小孩子到我们成长我们走步入慢慢的变老，我们都会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成就有一些期待，有一些憧憬和追求。小朋友的时候可能比较简单啊，有吃的有玩的，可以了，我满足了这一天，或者说这一个星期，哇，爸妈带我去游乐场 water park 好爽啊，然后这一天非常完美，我的眼睛我的心灵够了。如果我们再长大一点的话，我们要读书了，我的功课一定要好，功课好，我们的体育一定要棒，再下来好像我们华人的父母会有更多的追求，要这个还要这个哦，还要会弹琴会拉琴，好像还有一点点啊，原来我们还要爬藤啊，很多家长说你现在要努力，将来有这个目标，你要做一个 perfect。 还有不一样的，我们有美好的青春，我们有友情啊，可能还有一些青涩的感情在这里面，但是我们的青春非常的美好。我们说回来去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完美的青春，我没有虚度。然后我们的肩上的担子慢慢变重了，我们会要求说，哦，我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一个温馨的家庭，父慈子孝，举案齐眉。然后有的人还喜欢去运动，钓鱼，哈，我们去爬山，去旅游，充分的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是一个完美的生活。更何况还有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吧？我的那一位是不是我一直梦想的白马王子或者是白雪公主，这种千年等一回的完美的伴侣。其实我们在等到结婚以后，可能还会发现说，Oops， 好像没有那么完美。原来白马王子的臭袜子会到处都丢，然后睡觉会打呼啊，很。白雪公主呢，做的饭好像比较糟糕。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梦想和现实有一点点的差距。更甜美一点的，当我们渐渐老去的时候，完美可能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走得动，吃得下，睡得着啊，旁边有人可以听你唠叨唠叨，看着这个太阳升起来，夕阳落下，已经算是完美的一天了，夫复何求。好像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的完美有一点点的不同，我们就会问了，有保质期吗？我们现在认为是很完美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努力去追求去奋斗的，过了一阵子好像也就这么回事了。这个完美，这些人生过程的完美，它好像一个一个小小的驿站一样，陪伴你去度过这一生。但是这些人生某个阶段中非常重要的，又不能代表我们人生的全部。我们每一个人中，在这些不同阶段中所期待的完美不一样，更何况我们不同的人 其实是在同一个类似的阶段，我们对完美的追求也不一样。那么上帝眼中对我们的完美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他期待我们展现什么样的完美给他？我们有一个挡住了完美的人啊。圣经中的创世纪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很气势磅礴的画卷，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把光和暗分开，把水和土分开，创造万物，创造了人，神看着是好的。那创造人以后怎么说呢？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人的到来使这个世界不再一样了。那么人可以称为完美吗？我们想一想，人好像很软弱，对吧？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是吧？没有猛兽的牙齿啊，那种力量，跑也跑不快，感觉也不敏锐，跟完美差太远了。更何况现在人的认知好像也非常的有限。虽然说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每一天都在，人都在探索，或者说正在揭开一些奥秘，但是人不得不承认的是，未知的东西更广阔更浩大，人实在是太有限了。人这方面的限制其实有另一方面的成就，就是说我们人的创造力非常了不起。我们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世界，一个地球，可以变成像一个小村子一样。我们的科学家们甚至可以像自然界这种取长补短啊，把这些生物所他们所具有的特点，然后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应用，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啊。甚至我们的漫画家，我们的科幻作品会让我们具一些有一些超越的力量，我们会飞，我们会做很多很多不平凡的事情。可是这样人就变得完美了吗？好像少了一点。我们知道说人不单单是靠外表，不光单单是靠这个身材的比例，人还是靠有情感、有意志、有想象力，还有创造力。所以完美的定义也就延伸下去了，有人的情感、人的意志。当我们会说某某人他有远见卓识，他学识很好，同时他眼光很好，再后来呢，我们觉得哦，他有怜悯的心 compassion， 他会有爱人，然后呢意志很坚强，他会努力的去奋斗，那一定是完美的人了，是吗？以前的电影我们常常会主角的模式化，对吧？一出场我们就知道这是好人，那是坏人。我们后来发现有点假，于是后来我们就慢慢加进去内心的挣扎，让主角经历失败。为什么？因为这是真实的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去面对的。我们并不完美，我们所要经历的，我们看见的，我们听见的，都告诉我们说人不完美。其实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是他经历过这一些挣扎以后，它里面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的君王，让我们了解一下上帝对于人的完美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什么样的注脚。第一个君王扫罗很了不起，以色列人第一个国王，从外表上怎么样？圣经上说他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可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估计要等尼利来才知道了。外表很好，品格呢一开始非常谦卑。撒母耳要高他做王的时候，他说我是这个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我怎么敢去做这个国王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他品格来讲他也是有谦卑的。从灵性来讲，甚至他被撒母耳高的时候，他后来被圣灵感动，受感说话，神甚至给他有一颗新的心，叫 another heart， 这是很了不起，很甚至有古俗语说那个扫罗也列在这个先知中嘛。他灵性也曾有那样的高峰，我们可能很多人也不能企及的。那才能呢？第一次出征他就打了胜仗，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了亚门人。我们可以说哇，这是一个很完美的领袖，对吧？出场非常的 perfect， 勇敢果断有力量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百姓多高兴啊。可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开头并没有带来完美的结局，他在什么事上跌倒？神说你要灭绝亚玛利人，可是扫罗做了什么？圣经上讲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那个国王，也爱惜上好的牛羊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啊！所以我们看见了扫罗他们心里是喜欢这些东西的。更可气的是什么？先知责备扫罗的时候，扫罗马上把责任推卸给百姓，都是别人的错，是吧？他甚至要求撒母耳在众人面前要抬举他。所以我们觉得哎呀真是好可惜啊，这么一个了不起带领以色列人打开这个局面的一位君王，他居然马上就眼光好像就看着属世的东西了，马上就忘记了上帝的评语是什么，说扫罗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他做以色列的王。大家觉得这位看似完美的领袖问题出在哪里？有一点觉得就是自我中心，他太骄傲了。扫罗他得到了权力，得到了神的祝福，他忘记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是他自己赚来的吗？没有，他一开始很谦卑说我是很小，很没有什么背景，不像现在是官二代或者是怎样的一些势力的范围，他背景很卑微，但是他拥有极大的祝福。可惜祝福过后眼睛就被遮住了，他就看不到祝福的来源，心里的眼睛瞎了，谦卑的心也就没有了，他看不到上帝在他身上到底要什么。包括他后来嫉妒他手下大卫的成就，转而追杀大卫要逼迫他，步步紧逼，只不过是为了要保住这个并不是自己的所赚取来的这个王位。看到自己的好处却没有把自己交给神，这是扫罗很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外貌有才能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人，至少从扫罗身上看情商不行，太骄傲了。我们看看他的继任者大卫，圣经上讲他的外貌也是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大卫也很有才能哦，他会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也合宜，简直是智商情商都满分的。更何况他年纪轻轻就用石头打败了哥利亚那个巨人，而且他忠心耿耿，是吧？虽然被这个扫罗追杀，可是他哪怕自己有机会报复他也不敢下手。他说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断不敢下手去害他。所以我们觉得大卫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扫罗要追杀大卫之前，大卫就知道说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君王，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扫罗就在眼前，更何况他在追杀我，我完全可以一刀下去，我立马就是以色列的国王了，对吧？我们总是会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卫没有下手，因为他敬畏神。所以说甚至大卫连说把扫罗的衣服割去一点点都后悔不已，所以他并没有利用这个垂手可得的这个机会。大卫我们可以看见他相信神的应许，也相信神的良善，他没有凭着冲动就杀了神的受膏者。不但如此，大卫还有一颗渴慕神的心，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说了，我大卫安在周围安定以后，大卫对先知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非常的豪华，但是神的约柜却在幔子里。哇哦，大卫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做王了，国家安定了，事情都摆平了，他还在思念上帝的事情。其实我们经常讲说，古人常讲穷则呼天，就是说我们经历困难经历难处的时候过不去了，我们去找神，求神帮助，求这个天来帮助我们。当时 如果一切顺利，平平安安，我们早就说我做我的事情，上帝你在旁边吧。我们很容易把说 God in our life 变成了 God on call。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说打个电话说，哎，上帝帮帮我。所以我们在这可以看到说，大卫他很了不起，哪怕他安定了，他好像不需要神了，他仍然在思念神的神的心。好，那么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觉得大家都会，如果看过圣经都会知道，他不是，因为大卫犯了很严重的罪，他把人的妻子抢过来的，他甚至设置陷阱来杀害他忠心的仆人。我想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犯像他那么严重的罪，我们甚至可以说用邪恶来描述这些罪行。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也很难说完美。在这边要有一点分享，就是在大卫的逃亡的过程中，他得到了这个报仇的机会，对吧？这时候上帝好像没有显现，没有跟他说你又要做或不做。同时呢，大卫犯罪要抢夺人的妻子，要设计去害人的时候，上帝这时候也没有记载说向他显现。这一点需要我们常常的警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可以简单的从自己的愿望，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出发，看看是不是有某种机会来实现愿望。因为上帝把这些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是要我们首先有一个安静谦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尊重你的法则。我不是单单只是看中了这些机会，我们要看重神的旨意，神在创世到现在他的法则是什么样的，他喜悦我这么做吗？虽然机会摆在我们面前了，他喜悦吗？好，第三个，所罗门，这是大卫的孩子，他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位君王。一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喜悦他，甚至给他另外起了一个名字，也就是说神喜悦的一个。他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一开始非常的谦卑，他向神祷告，他没有求自己的财富增加，也没有求说我打仗要胜利夺取更多的疆土，他是求什么？他求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因为他说神所赐给我的这些人太多了，我要怎么办，怎么来治理他。甚至上帝托付他让他建造圣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看他那篇献圣殿的祷告，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肺腑。因为他把神的爱展现出来了，就在旧约的时候已经说神的爱不单单是对以色列人，对外邦人，人被神的灵感动愿意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仍然求说，求神垂听当时这些外邦人，因为神的爱是为着我们所有人。所以这篇祷告可以说是摸着了神的心，那种爱，爱世上所有人的心。那么他算是完美吗？我觉得可能离完美差的还比较远，因为他很快就好像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他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宠爱了许多外邦的女子，甚至随着他们去拜偶像。所以圣经上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哇，这个完美的堕落太快了一点，还刚刚开始马上就坠入了黑暗，更不要说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分裂成南国北国这些黑暗的历史。好，三个君王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很容易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单单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连上帝所嘉许的这些所拣选或所呼召出来的这些君王一样会犯大罪。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品格其实经不起仔细的看。或许有一段时间我们会说啊，我做得很好 perfect， 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但是岁月这么一冲刷过去，看，哇，我们好像过山车一样，很快又到跌到低谷了。所以说在神看来，我们人所称的公义是什么？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经不起看，都破了，我们是不是没有希望？完美的人好像真的是太远。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完美的教会吗？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聚在一起，来到一个教会当中， 还有可能成为完美的教会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所记载这些早期教会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会看到教会里面有疏忽，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初期教会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学习怎么建立教会。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书籍说教会怎么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吧？然后初期的时候，他们没有教科书，一切都在学习的当中。门徒的增加，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的基督徒聚在一起，很容易就有疏忽了。上圣经上面记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人一多，顾此失彼的事情总会发生，怨言很容易就出来，开始抱怨。不知道大家的体会有没有说，教会中最容易疲劳的服侍的地方是在哪里？大家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体会。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厨房。预备饭食的弟兄姐妹，他们付出了很多的精力。一方面，他们要来大家一起敬拜、听讲道；一方面，他们要为弟兄姐妹预备这些饭食。不单单是如此，甚所谓众口难调。这个太辣了吧？那个有点酸。好，大家的反应好像不是那么积极，所以我们其实要提醒我们自己。准备的人用爱心为大家预备这些东西，我们吃的人也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不要想当然的 take it for granted。 好，疏忽在教会中会容易出现。还有欺骗，早期教会的这个叫什么啊？纪律，一个就是讲到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他们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教会是要把东西家产卖了，把银子放在一起，大家公用，因为就要等待，大家非常期待耶稣很快就要再回来带领大家。圣经上讲的这两个人卖了田产，交了一部分，却欺骗说这是全部的价值。所以说，在教会中，你会遇到这些事情。还有什么事情？错误，我们会讲到彼得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也传福音给外邦人，知道上帝的恩典也临到他们。后来呢，彼得却害怕受割礼的人，害怕犹太人。一回来的时候，就不敢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连带着巴拿巴也一起装假。保罗做了些什么事情？面对这样的错误，做了什么事？他一看他们行得不正，我可以用吗？我有，再等他去。好，谢谢。还是东西比较多。保罗是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就当面的指责这位教会的这个大哥哥哈，这个大师兄彼得。所以教会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错误会发生，接下来还会有冲突。我们这个圣经很诚实的记载了当初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保罗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和马可会有一些冲突，因为他们的意志的坚强不一样，程度不一样。然后呢，腓立比书里面也记载了有阿爹和寻都基之间的冲突，甚至保罗在书信当中希望他们能够同心。所以这些好像都会发生。我们来到一个教会，从像我从别的城市来到这边工作来找教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好像说哦，这种方式不符合我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喜欢。然后那个弟兄做得不够好，那位姐妹有点骄傲，我们脑子里面好像会已经有一个模子了，说这个完美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只是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脑中这个模子是我们自己做的，还不是上帝写在我们脑里面的。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有好几个都被主点名批评了，所以好像也不容易找到完美的教会。 有一个笑话说，如果我加入某一个完美的教会，只要我一加入他，呀，他就不完美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太多的问题，哪怕说来到教会说，嗯，教会应该是一些比较圣洁的地方，但是，哦，原来他还是有问题，怎么办？人有问题，人所组成的教会也有问题，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完美的救赎。所以我们来看人，上帝所接纳的完美的人，他不是从外貌，不是从能力，不需要你才高八斗，说神才说哦你是完美的。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经上讲说他没有家型美容可以让我们羡慕他，甚至他复活的身体也保留着钉痕和枪伤，这不是我们人通常以为的完美，应该好像 perfect 什么伤痕都没有，因为这些伤痕是主战胜死亡，是他荣耀的标记。所以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三位君王，谈不上完美，扫罗、大卫、所罗门，他们都不完美。不过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有一点点不同，是谁？大卫。圣经上指着大卫有一个特别的话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是也犯了很大的罪吗？我们一般人也都不会犯啊。这个不同在哪里？不同就在于说，大卫犯罪之后被先知所责备，他没有就陷在自己的罪里，他没有推卸责任，没有去给自己圆一个谎，或者说打一些漂亮的这个借口在上面，他直接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没有去逃避这些责备。我们来看一下扫罗的说辞，当先知责备扫罗的时候，扫罗说什么？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然后呢，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扫罗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这些尊严放在了诚实面对神的这个之上，上帝祝福他，给他很高的位置，他却不能体会神的心，他让自我挡住了眼睛。相反，大卫没有这样，大卫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他一被责备马上就认罪，他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继续的雕琢塑造。所以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个认罪悔改。当有责备，当我们知道不完美，神的光照我们，我们看到自己的破碎的心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没有第二条路，不要去用别的借口把挡在自己和神面前，要谦卑认真的对待这个信仰，祈求神的洁净和医治。其实对人来讲，完美的人，圣经甚至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曾经在思想的时候觉得说，哇，这怎么可能，人耶稣的这个命令，正如他好像其他好一些命令说好高啊，人怎么做得到，怎么可能完全？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下文他前面所讲的，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当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面讲什么？讲到爱，讲到神的爱。人是不完全的，没有一个人，不要说在神面前，在我们自省的时候，我们说哇，我是一个完美完全的人，没有。在这边神是教我们
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藏在神的爱中，在耶稣的爱里面是完全的，因为爱从神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所以在神的爱里面把我们成全了，把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可以献给神的。接着我们来看那个教会。教会是什么？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聚在一起，寻求神的医治，见证他的救恩，因为是从神而来的爱让我们完全。所以对于自己，我们要学习接纳自己，知道自己不完美，不需要 depression 一直低沉下去。我们要学习藏在主的爱里面，藏在弟兄姐妹的爱里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接受批评，这个功课并不容易，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去学习，因为别人容易看到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们要学习敞开心接纳这些批评，对于他人我们要接纳，因为知道人不完美，在教会中也是一样。所以说多一些怜悯，在学习在主里面互相的勉励，一起走天路。对于教会来讲，我们是应该把教会看作我们的家，不管我们是来自哪个地方，来自哪里，不管我们的背景如何，我们的习惯如何，当我们来到这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敬拜神，一起奔走天路，因为这是我们的弟兄，这是我们的姐妹。让神的爱和恩典应该超过我们以前的习惯，我们以前的方式，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软弱了，你要请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当我们看到有的人软弱了，我们觉得他做得不对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因为教会是一个城墙，当你看到有破口的时候，为他祷告，为向神祷告，自己能够去堵住这个破口，也求神给我们力量一起来堵破口。因为我们原来其实我们人都不过是泥，我们是泥土所做的，在我们这些破碎的人当中，在上帝这个窑匠的手中，我们会被造作，我们被加热，我们会成为何用的器皿。所以今天这个经文讲，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哪怕来到教会当中，你也会看到教会的一些毛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来到教会中敬拜神，我们藏在主的爱里面，神使我们成为完美，可以被神所用，被神所接纳。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找到完美的人吗？人无完人，对我们自己而言。有完美的教会吗？蒙恩的罪人聚在一起，你觉得会没有问题吗？但是我们不要担心，因为神给我们是完美的救赎。我们要学习藏在主的爱里面，因为教会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同的人在这里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让我们一起来学，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主的爱里面学习神的爱，学习爱弟兄姐妹，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大卫被先知责备以后，他犯了那些大罪，后来他写了诗篇第51篇，前面1到5节是认罪的祷告，6到14节祈求神的赦免，最后是他赞美神。箴言里面讲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上帝所看重的不是一个说你不会犯错一个完美的人，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主的爱里，被主爱所遮盖，与主同行。我们来用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读这个诗篇第51篇，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请。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我们一起，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祭。那时人必将公义献在你坛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自己所谓的公义，所谓的完美，不过是破烂，在你面前经不起看。主啊，然而我们并不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你已经成全了救恩。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能够藏在你的爱里面，寻求你的帮助。主啊，让我们的眼目看见你，看见你的救恩。当我们看见有破口、有需求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用爱来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激励，因为知道在教会这是你的家，你是我们的头。亲爱的父，让我们学习你的爱，被你所成全。奉耶稣的名求，阿门。